我现在一直打嗝，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说小嗝吗？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但我现在一直在打嗝。
你是婴儿吗？
完蛋了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我是刚起床的 Tyson。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Tyson 还没有开嗓这件事。
我有个性感的声音啦，我只能这样说，我现在声音很性感。
15分钟前起床的是不是？
我就今天的录音我们就约早上，然后我就昨天闹钟设9:50，然后因为我 很少9:50这种时间
起来，要起床，
对，要不就更早，要不就更晚。这种9:50是有点，你知道，有点模棱两可。所以我刚看了手机，白痴是什么时间？昨天在干嘛？昨天怎么会设这种白痴时间？然后我就把它按掉，然后我是真的按掉，然后我突然睡过去，然后一阵惊醒，
惊醒的时候
已经15分，说不对。今天是要录音，今天是要录音啦，这样子，然后我就醒来。我觉得刚冥冥之中一定有人把我摇醒，哎。
你的床母吧，这么大了还有床母。
我觉得可能是 baby 耶，刚是 baby 把你摇起来一点。
我跟你说 baby 就不会在9:50好不好。baby 就会在7:50就把你叫起来。
太早了吧。
哎，我最近常常就是起床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因为我跟他一起睡嘛，然后我一起床我看到他已经不知道玩了多久，就自己已经醒来不知道玩了多久。
好笑。那他醒来的时候会叫你吗？还是不会，他就自己在那边踢踢踢？
如果睡饱了的话，就心情蛮好的话，通常不太叫。
哦，啊，真的是很自在的一个宝宝哎。
对呀，啊，我同事就帮我看他人类图。就是说他人类图，反正我不知道他看到什么了，反正就说哦，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小孩，对，就不缺乏安全感，所以就是他也可以自己玩啊什么的。
你知道
他不是
之前那个之前不是有个 YouTuber 流氓，知道吗？就漂亮的，
对对对。
然后他好像有一个测验，里面就有测那个16人格。然后总之我朋友就传给我这16人格。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测过，只是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就是你也知道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信那些东西，
可是这16人格是你自己测出来的啊。
对，然后16人格这种东西没有，可是我就很讨厌把别人分类，因为我就觉得大家有大家的可能性，我就觉得这样子分类很烦。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打从一开始就自己搞错这个分类的。
然后等，然后朋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开始，因为他最近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就传给我，他就说：“哎，你之前有测过对不对？”我就说：“对啊，对啊。”他说：“你应该也不用测吧，你应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吧。”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自己忘记我很久以前测过，然后测出来100%的这个。”反正还说的，然后说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有一个老师在 YouTube 上面说我的人格是什么。对对对对对，越看越气耶。
我觉得
那种气，
你
知道那种气是又好笑又好气的。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人一定可以被分类，
是没错啦，
你就是偏向什么，因为他不是就说你这辈子不会再变了，他只是就说你是偏向这样子的人，
对，
你做事情
你
喜欢。
但
你
知道那个老师说，如果你会变，是因为什么会变吗？
是什么？
他说你发生人生重大事故。
哎，欸，可是我
这个我也是相信的，这个我也是相信的，
我相信啊。
就是，
对，但我好像看以前，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不是这个，欸，就是我测出来的。
真的吗？
嗯，我对那个比较没有印象，
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测的时候你也是这一个耶。
哦，真的哦？
对，我自己印象是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你都没有印象你测的，然后你会印象有我的？
没有，我测完之后，然后我又叫其他人，对，我就叫你们其他人测嘛，因为。我们因为我会有印象，所以我知道我们下面他有那些说哪些名人像你知道这种这种东西都会有。我们就有凯利克莱森啊。
哎，欸，里面那个我不懂的是，我看到我先生测出来有一个像 Monica， 可是 Monica 就是戏里面那个角色啊，他又没办法自己做这个测验，
就是我们给他的非常既定印象的这个状态，
哦，
他就是这个样子。
OK OK，
应该是这样，没错。
So ga。好啦，上个礼拜就是那个婴儿有加入嘛，就是
对啊，好爱惜哦。 我自己听一次，我真的觉得声音超大了，快笑死
了。我自己听，我在剪的时候我都快笑死了，我就想说想说到底，但好像意外的就是大家蛮喜欢的，喜欢我们这种很慌张、很慌乱的样子。
你现在把它带过来，现在把它带过来吸。
我现在把它放睡了啦，我今天把它早上把
它搞超累，不然我来吸。
哎、欸，妹妹啊，妹妹，
干嘛？妈干嘛？
你在吃鸡爪是不是？
干，我心里边说吃东西，好糗哦！
要吃鸡爪也会发出这个声音。
他们这是一张白纸，
真的是一张白纸
哎，好恐怖哦！
但是每一张白纸。对不同事情的反应也是蛮不一样的，所以这也蛮有趣的。
哎，怎么说？
就是可能就是这是水彩的白纸，跟这是素描的白纸。
了解哦，了解了解哦。
Yeah， 哎，这周不是有一个那个吗 ？Spy and Family 那个上线，
我知道什么演一个间谍三人组的。
对。我有看到你写你不喜欢啦，
我很还好哎、欸，因为这一部在他得漫画大赏的时候，哎、欸，
你就已经看了、
哦，我忘记他是不是得漫画大赏，反正他就得一些奖的时候，然后就看了，可能是去年吧。然后你看我介绍那么多漫画，我就没有介绍他。
为什么你觉得太大众了吗？就是那个
好像有一点呢、欸，我觉得我先说一下，我们你先介绍一下这一部的那个剧情。Oh.
就这一部，可是目前我也只看了一集啦，就因为 Netflix 刚上这样子、
哦、
反正这一集
对对对对对
这一部就是它背景应该设定在有点像德国或者是反正是欧洲地带这样，然后呢
是是是
有一个间谍，然后他就反正得到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要反正他这个任务就是他必须要组一个家庭，所以他就去可能找一个小孩，然后找一个女的来当他太太跟小孩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殊不知太太其实是杀手，然后小孩就是一个有心电感应，就是他知道他有超能力，对他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的人。反正背景故事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他蛮受欢迎的是，听说他的巴哈姆特在就是他的首片上映的时候是整超越鬼灭，
真的假的？
咒术回战。还超过晋级的巨人，
大家
现在是第一名
的爱哦。
他现在是好像首片就上了，就22万次观看。
嗯，哇靠！
对啊，然后而且我看到说，哦、因为我那时候听到那个片头还片尾的时候，我觉得哎蛮、欸、好听的，就
对，
这是新演员，我想说哇哦，真的是好大牌的好大牌的那个卡斯哦。
哟但我得说他的我应该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的是漫画了，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只是
你觉得，
只是我
觉得设定太普通吗？
对，就有点哦，反正又来了。我也没有不喜欢，但是你知道，我还是有在看它，就是有一种海贼王的感觉，因为到后面的海贼王，你每个礼拜你还是会拿来看一下，但看一下
又要吐槽。
对，就是还蛮从海贼王啊、死神啊、火影这种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我得说，他的那个导演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叫做古桥一号。古桥一号做过《神剑闯江湖》的动画版，
《
神剑闯江湖》好看吧，《神剑闯江湖》以及那个《猎人》旧版的《猎人》。
哦，
因为大家知道
很喜欢、啊，
大家知道猎人是有两个版本的，一
个
是新的版本跟旧的。我自己个人是最爱旧的版本，因为我觉得新的版本
大家都爱旧的吧。
有些人会喜欢新的，因为的确旧的加了一些自己的剧情，但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旧的那个氛围比较像猎人啊，新的有点像半家家酒、欸、
新的就有一点小幼稚的感觉。
就没那么可，而且新的因为它就很还原那个以前的漫画，就是很还原漫画，所以它所有的差不多分镜都跟漫画一模一样，我就不知道我到底在看什么。
我就觉得这种有点笨，
有点像星际大战七八九，你知道吗？就七八九其实它的分镜很像四五六啊。就是
就我需要你干嘛，我需要你当导演干嘛。
对对对，长得很像。
但这的确有好有坏啊，就是他自己的解读，如果跟大家认知中的漫画不一样的时候，
对，
也可能接受度会比较低。
对，没错，我们回到那个间谍，但我觉得间谍的这次的动画表现，第一集来说，我真的觉得也蛮好看的啦，就是那个打斗的部分。
哦，对对对对对，
也很刺激，然后那个打斗的那个爽快感是很够的，虽然就一下下。
他那个分镜其实处理的还不错，
是是 是, 是，
而且背景那个精致度啊什么的。
好
了，就是有点崇洋媚外了。
说不定再过3-4个礼拜，我就会说，哎、欸，你看我好好看、哦、我把 Spy and Family 全部看完了。
因为，哎，我必须说，我真的是很爱看这种，就是好像有一点那种二战后的这种背景的，
真的
就是任何片。就是包括真人版，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年代，就是不论是建筑啊，然后穿着啊，或什么
是是是是
那个时代的氛围，我就觉得好美。
哇，你真的是很崇洋媚外的一个人。
那崇洋媚外倒不行。然后我查，因为我就想说新闻想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嘛，然后我就查到，其实他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在那个北美地区还引起蛮多讨论的。就是因为他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爸爸跟女儿、嗯，因为第一集只有爸爸跟女儿嘛。然后呢，有一段就是可能爸爸抱着女儿的时候，然后女儿脸有点红红的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人在 TikTok 上面就是在讲说，他很不喜欢这一段，就是很像有一点在就是性化儿童这样子。对，就有一点恋童的这种讨论这样子。
干母书要啦。
对，然后就底下就有很多人在讲，就说那个就是日本漫画在讲害羞啊，或者是开心的一种表达。
啊、但如果你要检讨日本漫画的话，的确是检讨不完的啊，我只能这样说。
对，
就是这一部很还好哦，你要不要随便去看那些名字？根本就是他的名字就已经告诉你，他这部片非常有问题了。譬如说什么我的妹妹怎样怎样的，就是不小心怎样怎样而得到了怎样怎样，就是你知道有那种超长轻小说的名字。
对啊，就是老实讲，硬要讲说性化儿童的话，几乎每一部都有。
对啊，什么我的妹妹没有这么可爱吧，还是什么，反正我现在举例，我只是随便乱取名字，但一定有类似这种东西出现的。
对啊，因为像什么无知转身，哇，那个有够夸张的，好不好？
你要不要讨论看看有哪几部不是售后宫的漫画？不是售后宫的，因为售后宫的太多了。
哦，对，只要后宫就一定会有一个是儿童感的。
对对，一定会有儿童感的跟御姐感的，反正多到不行。
儿童感的是的确是有一点点母汤啦，但是
儿童对啦对啦，
我们已经习惯他们这样子了，好像也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但是
哎、欸，你这样说其实是、欸、因为其实以他们那种西方人来看，因为西方真的很讨厌恋童，
对
吧？
对对
对。但因为东方的人，我不知道，我现在只是随便讲我自己的现在有点想法，就是因为东方的确没有办法直接变这么老，就我们其实是有点崇拜童颜的吧，这件事情。
我们的确崇拜童颜，然后我们也喜欢可爱，可是好像是后来有一点。Went too far， 就是直接变成儿童，就是这件事
有
点当。
我们还是没有那么喜欢儿童。我想一下，等一下哦。
你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有一点点太儿童化了？
我觉得在一线之隔，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是，比如说像萝莉风或者是可爱风，其实有时候就有一点差点踩过去，但又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随便打个比方，我觉得你看像好的就会是像国王排名一样
哦，
但
那个
弟弟感做得很好，
他那个就真的是他是小孩，他是把他做得像小孩，就是他没有爱啊、
哦、
就没有爱情的部分、啊、
好好好，没有爱没有爱，对对对，没有爱没有爱，那我再想一个，我知道不行，我不要再想了，好恐怖哦。
因为越想会真的觉得，开始有点觉得不对劲、
啊。我有看了一个杨紫琼的预告啦，这个真的超酷的，想说
哦，我好像知道
哎，叫做马的多重宇宙，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它叫做对、啊，它就叫做马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就是
那马的是真的是脏话的马的吗？跟马没有关系，
还是？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马的耶，好吧，他就
是真的是，哎、欸，他不是马的，就是妈的啊， 妈的多重宇宙啊！
哦，马的跟妈的是不一样，是不是？
我以为跟马 horse 有关系。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大家再见，拜拜。是 mom，OK，mom， 没错，就是这部片就是在讲，我只有看预告，因为还没有上，然后他的导演是演那个，你知道之前那个有一个叫做《失控奇幻旅程》，是那个哈利波特的哈利演，他是一个尸体的故事，
我知道。
就是
他会放屁，他会那个，
对，他会放
渡河吗？
对对对，他会变成游艇，然后他也会做很多事情。然后那部片其实好像又是同志片，又不是，就是他其实
有
很多
我看完，对，我只有看预告片，我觉得很好笑。
对，就是他其实是有点隐喻，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那个
所以在讲什么。
就这么鏘的导演拍的，然后这一部呢，他就是在讲说杨紫琼就是好像他就是一个华裔的移民，然后他工作其实也就是、嗯、你知道有一点小小 typical， 就是都会被大家刁，因为你可能是华裔移民啊，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妈妈很认真工作，可是又被一些那种白人女上司讲还是什么什么，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好像就有点头痛怎么样的，就一直被别人骂还是被人家讲话的时候，他整个就很像，哎，你有看过那个？那叫什么名字？那个古一法师，古一是奇幻博士 ，Marvel 的奇幻博士。就古一法师有一招是镜子的世界，然后他整个人就突然变镜子， oh. 就被打到一样感觉，然后出现很多不同的他。
哦、oh. ，就是多重宇宙这样子。
对对，然后杨紫琼发现他可以读取各个不同多重宇宙的自己的记忆，所以他可以。他可以去了解不同的人，可是他还是在现在在自己的宇宙，可是他可以去随便跳换到不同的宇宙，只有他可以的样子，就他现在这个 A 宇宙的他可以跳到 B C D F G， 然后 B C D F G 有些可能是在拍电影，有一些可能很有钱，有一些可能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手指可能是像是香肠一样还是什么的，就是故事有点鏘，可是只有他可以跳来跳去的故事，
好酷哦，
对。然后
好酷、哦、
他好像说就是因为他在爸爸生日这一天，然后他女儿好像要出柜还是干嘛，所以他要阻止他出柜，所以就不知道他就是他其实
好华人好华人，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点你知道就是有点混乱，但好像其实这部片的主宗还是在宗旨还是在讲家庭跟人际关系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部片应该会蛮好看的啦，所以我自己就非常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也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预告
它4月22日就上映了，所以就是在
哦是上院线吗？
对对对对对，下礼拜五就上了。
哦、嗯啊，好想看，因为这预告片看起来真的很跳脱杨紫琼。
对啊，哎、欸，
以往的
你何德何能可以看到杨紫琼耍鏘啊？很难呢、欸。
而且杨紫琼很少有这种扮相、欸，就是这么
对啊，
这么老。
你只能看到他说有本事就别用武器。
等一下，这一句哦，对对对，这句话是他讲没错，
对，是他。有本事就别用宝剑。
这一部我会知道，是因为他的海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海报是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的那个插画家 James Chin。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有一集在讲很多插画的那一个，
就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惊喜，就他不是拍照，或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Photoshop 这样子。
对对对
对对，温
迪说的是卡 是插画的那一张哦，不是杨紫琼摆一个武功姿势的那一张，
不是不是不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期待哦，这一部真的是期待。我原本这礼拜也要去看《哈利波特》，哎，我跟我朋友要去看，
这礼拜有，
就是第三集啊，我原本也要去看那个哈利波特
第三集，
对啊，不是《哈利波特》啦，《邓布利多的秘密》啦。
哦哦，怪兽与他们产地啦。
对，邓布利多还有什么秘密啊？邓布利多就是一个 gay 啊，还有什么秘密？真的是，他第二集的魔杖那边互敲，哎、欸，我真的不行哎、欸，我觉得好想吐哦。哎、欸，这样说也不太对，不是好想吐，我只是觉得邓布利多有点烦。
抱歉，邓布利多，我真的没有想要看你的爱情故事。
第二集蛮烂的吧？第二集不太好吧？
我就是对他的爱
情故事很兴趣。你有看第二集吗？你有看第二集吗？
有啊有啊。
第二集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哎、欸。 我第二集看了，而且第二集还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看，就是他很喜欢哈利波特，然后他很少会提出要跟我去看电影的邀约。嗯，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个梗图，我那个梗图上面是写说，当你分享你很喜欢的影片给你好朋友的时候，你好朋友突然想要尿尿，然后他站起来去尿尿的时候，他说：“哎、欸，不用暂停哦。”然后觉得很受伤的一张梗图，那张梗图就是那个人缩在地上，然后心脏很痛这样子。然后我就传给他说：“你就是这样对我，我就是每次可以看一些好看的影片，你竟然跟我起来尿尿说不用暂停，觉得很神奇。”
我先生跟我看的时候，我也都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可以继续看，你可以继续看。”不是因为他常常看一些东西，是我觉得根本就
你没有兴趣，
也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我就算去上完厕所回来，我都还是知道在演什么。我根本就不 care 我错过了什么。好啦，我们要来讲我们的那个了吗？新闻。嗯，对，今天新闻特别多呢。哦，
还好了，我贴很多图片而已。
我们可以讲素一点，因为其实蛮多是展览啊，或者是
对，
就是一些现场你要去看的东西，介绍一下。
没错，
但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所以我也很担心，哎，这些展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
啊，很烦呢。欸。昨天是不是1280？
对啊，1000多。嗯，呀，大家要跟病毒共存的哟。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吧，不然能怎么样？
对啊，
他就一直变呢。
他现在就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新台湾生活”
我觉得我们没有要就是嘲笑，还是我自己没有要嘲笑，但我只是觉得每次有一个新的词出现，我自己都会不知一笑，
就觉得文案之力啊，文案之力。
对，然后没有，因为我觉得好笑的就是另外一边又会开始拿这个新名词来骂人。新生活是要新到什么时候？那下一次的话是要叫新生活吗？还是超新生活？就会有那种到你知道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好看好看，每次都一定要来这一出，到底够完了没？两边到底够了没？
真的，好啦，第一个新闻是那个高电巡展，就是念电吧？
等一下，我记得是田呢，高田勋，
高田，
田田田，对，
好，再来一次，好，再来一次，
给我留下这一段。
高田勋的展就是会在六月的时候，6月18到9月25的时候，在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二馆，就是在南港。
欸，大姐，我们是不是这个可以留在五月多再报啊？嗯？不然我们之后会被没新闻。
我怎么知道你后面有那么多新闻啊？就是我查完之后，你就突然暴弄了一波。我想说，
我想说，我要做一点事啊。
没关系啦，都已经爆了，
对啊，
算了，反正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延后。
对啊，人这么多的话，没错没错。
我觉得很难得，是因为之前大部分来台湾的都是宫崎骏的展嘛，
没错没错。
对，然后高田勋的展稍微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是还蛮完整的，就是有两千件他的展件。然后呢，是从他的生平啊，然后一路就讲他故事灵感啊，当然还有些就以前一定会有的这些分镜手稿、影像这种，一定都会在里面，这样算蛮完整的。
哎，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介绍一下高田勋呢？
哦，高田勋就是在吉卜力，就是除了宫崎骏以外的另外一个导演。对，
他做过比较有名，大家知道就是《萤火虫之墓》、《平成和离站》，就是那个狸猫的那一只，还有那个《辉耀姬》，跟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是《隔壁的山田家》。
应该像吉卜力的，应该都在 Netflix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啊。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看。我就是看完你再去看那个展，就比较会有感觉。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不然的话，你就会有种一下了这样。
他跟宫崎骏的那个的风格来说，其实你看电影真的很容易看出差别。
对，
我觉得，
对，
嗯，他们的叙事方式真的是差很多。
嗯，
你只要你以前小时候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是看的时候想说，哎，这个是宫崎骏做的吗？那就是高田勋做的。
就哎，是吗？或是他儿子做的？
哦，不要看儿子的，浪费时间。
好了，这次的话，他的展览大概分成四大区，然后
是
他第一区其实还根本还没有进到吉卜力。他那时候还在那个东映动画上班。
哦，你说那个喷泉的那一个海边的那个，
对对对，海浪汹汹汹，
海浪。
对，他1959就在东映动画工作了，然后他最早是 他第一篇长篇动画就是《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1968年，哦、有
太阳王子是不是
少？啊，你说什么？你说
谁？这是不是比我们的爸妈都还老？
没有，我爸妈蛮老的，还说
太阳王子。太阳王子，我记得那个谁，宫崎骏也有做啊。
对，没错，这就是他第一部跟宫崎骏合作的电影。对，那个时候宫崎骏还是美术设计而已。
是，
然后所以高田勋算是他的前辈，然后被他提拔之后，他们才后来一起去开了吉普力。
哇，
对啊，
好酷哦！
没错，因为如果你有在看就是宫崎骏的纪录片的话，你会看不出来他是他前辈，就是因为宫崎骏对高田勋，就是他们有一点像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
余量情节吗？
对，余量情节的这种感觉、他常常讲高田勋没有在客气
他讲谁都没有在客气的
但因为就是感觉高田勋毕竟是他前辈，他感觉至少要讲话客气
但因为高田勋其实在后期其实蛮常做制作人的角色了，就 不一定只有导演。
他后面的作品我们可以等一下讲，因为他
是
只是他第四区，反正第二区开始就是这个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就是小天使。
小天使是什么啊？
就是那个像小甜甜吧，我记得台湾是翻
阿尔卑斯山
的那个
哦，那个啦，对，阿尔卑斯山的少女，
对，没错，就是我记得就是什么小甜甜的那首歌，就是在这部、
哦、小甜甜是他的歌哦，原来我只记得他
是
那个女生叫做海蒂吧，
对，海蒂，
可是台湾好像叫小。小莲啦，
小莲，对，就是阿尔卑斯的少女小莲，那个时候台湾好像是叫这个，就很长的名字，它是直译那个日本的日文的，所以总之它一开始其实是制作电视动画，所以它制作了一系列的电视动画，然后所以这一区就是放了非常多他当时的手稿啊，或者是分镜。
哇，好期待！
对，然后这边呢，就会是由宫崎骏啊，然后反正好几个人团队合作去看他的分镜图，看他的 layout 手稿，去探讨他当时的制作。
嗯，
哎，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婴儿。这样，我暂停一下。
等一下，好，那我暂停，嘿。还是你要买那个背摄影机的，就是摄影机的那个扛着，不是有一种不会让摄影机晃来晃去那种感觉，很人体工学。小孩子放在上面之后，也许你怎么动他都不会被晃到，然后他就很安稳睡在上面。
对，这不是他刚刚是躺着在睡觉，好不好？
了解。
我猜有可能是我太吵了吧，吵很醒。
哇，高田勋，
但他有可能等一下会自己想要说说话。
让他说，让他对高田勋发表意见。
让他说。好，然后呢，第三区的话，它叫做着眼日本文化，比较探讨日本人在二战之后就创立吉普力工作室之后的一些日本故事背景。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我们比较熟知的《萤火虫之墓》啊，这种或《平成合理战》这种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作品现在还熟不熟，因为真的是比较久以前的。然后，可是你去看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很真实的那个生活面展现出来，
儿时的点点滴滴到现在都是我觉得我无聊的时候，或是把一整个吉普力出品的所有电就是卡通电影全部摊出来的话，儿时点点滴滴真的是我随时有时候无聊会想要再看一下。因为他的生活感很强之外，我总觉得每次在看的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抒发一点情绪，然后可能会再获得一些东西，就会自己会蛮舒服的。
我觉得
是这样，
这三部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宫崎骏跟高田勋的算是差异嘛，就是他们叙事的方式很不一样的点，就我觉得在于高田勋的生活感真的很重。
没错，
就是宫崎骏还是比较硬要找一个词的话，可能偏矫情一点点。
我宫崎骏现在在你后面看你，我可是不敢看你的。我现在不敢转头，我现在不敢转头。
不是，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精彩，就是为什么宫崎骏会可能相较知名度会比较高，也是因为这样，就是
他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我觉得
情感面很重。
对对对对，因为儿时天滴滴，我觉得他之所以就是像我说，我可以随时拿出来看，就是因为他比较平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即便是像平成合理站、离合站啦，就是或是萤火虫之墓，这故事这么的
沉重，
对，但是你还是觉得蛮平平的把它看完，就比较是淡淡的忧伤，
平平的难过，是是是是，
对对对。但宫崎骏的做法就会是高潮是哇，很满这样子。对，我觉得差异可能会这样子。对，然后第四区的话，当然你去看吉卜力展，绝对是看到一大堆素描，
一定的、啊就是，那边都是手绘专区，
每一张都想要带回家。
完蛋了，我跟你说，我想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
我想一直打嗝，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说小嗝吗？
对。
你说我婴儿会打的这种
手，我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但我现在一直在打嗝。我讲几句话，我就会打嗝。
你是婴儿吗？我家婴儿每天都会打嗝哦。
完蛋了！我刚原本想跟你说，就是跟你回应，但是我没有办法，但我想说算了。好，我们来到第四区，第四区在讲什么？
打嗝要喝过桥水哦。总之第四区的话就是在讲90年代的高田勋，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热爱日本的绘卷文化，其实有、
哦、
就是有点像我们上一集在讲的那个浮世绘啊，或者是我们上一集在讲那个就是第一个漫画哇鸟与兽那个，
就是画在卷轴上的啦。
对对对，然后我笑死。哇，每一集都好精彩哦，都有些老塞的事情，
好烦啊。
总之就是绘卷文化其实比较著名的就是用那个水墨嘛，就是他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探索的，我觉得他探索的已经不是什么故事啊或什么，他就是探索那个技法上要怎么样才可以突破。所以以前的话不是都是把赛璐璐是当背景啊，然后去把人物跟背景分开的那种动画制作方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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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他就要挑战全部都一体化。
我只觉得如果是员工的话，我应该会蛮讨厌在他下面工作的。
因为我记得像辉耀姬物语好像花了快10年完成。
我觉得下面人应该看到水彩之后就直接把它喝掉，生气。
你说直接不要再画水彩了，一饮而尽。
我不要。
我印象就是因为辉耀姬物语就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是花很多，
然后导致宫崎骏也是对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到底在干嘛。
宫崎骏应该想说分开就是有他的原因啊，跟背景分开就是有原因啊，不然勒。
而且、
啊、
我
他会不会想说啊，我们就是要啊，我们就是在进化啊，你说你要挑战新的风格啊，结果还是混合在一起是怎样。
对，就是那个隔壁的那个山田君也是嘛，也是
隔壁山田君其实是就是他先测试，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知道测试人家的底线，因为山田君全部也都是水墨画，
对，没错、
水彩，可是因为他没有画这么板，他没有任何背景，他其实是一小小块而已，就是他着重在人物的表现的一个氛围上面这样子。
对、
那背景其实是比较素的，但他就是弄一弄之后就想说，哎、欸，这个蛮行得通的哦。他那种感觉就是，哎、欸，这好像行得通，宫崎骏也没怎么吵架，宫崎骏也没怎么骂我，我下一面用一个比较难的，然后结果就做了
回。我来狂一点，我来狂一点。
啊，但我得说，如果就是依照他辉耀姬真的很漂亮。整个的风格
真的画得很对，
但我真的最讨厌就这一部了。
为什么？
这部很恶心哎、欸，这部真的很恶心、哦。这部里面
的
角色，
那个、
这部里面的角色，因为辉耀姬大家就知道就是竹取公主的故事嘛，就是两个 老先生、两个老夫妇捡到一个小孩，那个老夫妇很讨真的会让你很生气。
就他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这点也是高田勋，我觉得。太忠实 就是原本的故事
而已。他为什么不改一点点？然后以及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娶竹取公主，所以总共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有四个 名将来，就是四个那种英雄来找他，然后最后不止就是英雄他都看不上之外，他还就是那个叫什么天皇，就变成日本最最最最 最大的人，也要喜欢，也要来娶辉夜姬这样子。然后那个天皇画的之恶心哎，他会直接绕到那个辉夜姬后面，然后用脖子靠着他的那个肩膀这样，然后他的脖子，他的下不是脖子，就他的下巴，然后靠着他这样抚摸他，那是真的很变态哎。重点是那个天皇下巴还很尖。
我常常就在想说，是不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很恶心，就是比较父权的这种。
这部整个都很恶心啊，而且他辉耀姬之后也有那个精神出轨，就是他们 literally 真的精神出轨。我不知道记不记得他最后面，就是他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他儿时的那一个青梅竹马男生。
哦，对，那个，对对对对
对
对。
但那个青梅竹马男生其实之后已经有家室了。然后他，
没错没错，
然后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辉耀姬就是推，就是褪去他的身体，然后灵魂的姿态出现在那个哥哥面前，然后哥哥跟他就是在天空绕绕绕绕绕，然后抱在一起，好像还有点裸体，然后感觉是在交媾的感觉。之后哥哥一回神，然后想说我是不是精神出轨了，然后旁边看到他的老婆跟小孩。我就想说哇靠。
那个就是古代 的 A 片是不是幻想。
对对 对或者是古代的电爱啦，这个他表现出的是古代的电爱。
因为我在看辉耀姬之前，我是先知道他制作非常久，跟制作花了非常高的经费
哦，
我才
是是是，
我就是我先知道这些背景我才去看的，所以其实老实讲真的在看的时候就是会略显有点小失望了。
我在想这种东西会不会就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他们都很喜欢拖就是很久，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他的想法是十年前的故事。
因为他这个哦，对，有可能就是放太久了，对不对？
对啊，对对，你知道那个思想，的确有些思想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就是
但有些就是不行。
就像是如果你说骇客任务，他拿到什么年代看都可以。
你知道他这个制作费花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我猜2亿日元，3亿，10亿，
哇，再猜
还不够，还不够。辉耀姬，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辉耀姬，死公主，
花了50亿日元，
50亿，天
哪，
50亿大概就是20亿台币左右。
而且，就是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电视台的会长非常非常喜欢高田勋的《隔壁的山田君》，所以他愿意出资把这个作品完成。然后他说，不论要花多少钱，我都会想办法。另外就把他说，另外就把这部片当作给我死的时候的伴手礼。所以他真的这个会长是在作品上映前就过世哦。
哇，
对啊，他是2011年过世，然后这部片2013年才上。
是是，哎，刚说到隔壁的山田君。这一部也是我无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的，因为它就是最早的我们这一家，
可爱的，对，
非常可爱，
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家完全是抄他的画风吧，
抄他的故事结构。但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了，真的很可爱，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高田勋非常知道怎么把日常的这种感觉画出来，
就好好画日常就好了。
哇，他这次的展览地点是在台北流行。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了。
哦，没有，我是再复述一次了。
哦，我想说你那边哇什么就好像很新奇的样子。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记得之前宫崎骏最大的展览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去那个叫什么，那个
是华山吗？
中正纪念堂。
哦，中正纪念堂，对对对对对。
我就没那么喜欢中正纪念堂的展览。
好哦，就是6月18会这个展览会开始啦，大家可以先去买票。
是耶。
然后下一个也是， 哇，一年就这样又过去了，新一代设计展又要来了。我们都
不
好意思，都不敢讲，因为我们去年是 promise 了一些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之后有做，但是是
做的不太好，做比我们想中差。
我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对，所以如果今年要做的话，再想另外一个方式做会比较
好。我觉得我们今年就不要再乱立 flag 了，对。
OK， 但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有介绍大家嘛，就是有介绍一些。
总之，就是今年的新一代设计展又找了我们的聂永真大大，就是再度来回锅设计主视觉。
是是是。
然后今年我觉得是也有延续去年的啦。去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有点想要用迷因的那种感觉来制作整个。哎，你在给我打哈欠也太明显了吧？
哇，你还看得到？我打嗝完就在打哈欠。
那哈欠太明显了哇。总之就去年的话，他不是就是很喜欢把那个连续那个字，对对对
对
对，他把这次也有延续这个画面这样。然后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叫做 Hyper Reality， 中文翻是超常真实或是超现实吧，我觉得比较像超现实的命题这样子。
超现、
就是、虽然是现实的东西，可是他用一个比较超现实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这一次的话就是有搭配照片，然后照片的话他找了一个摄影师叫做谢欣妮，摄影艺术家，他不是只做摄影，反正他但是他的摄影非常非常有名，然后算是蛮厉害的新人。然后他用了一些表现手法去表现这件事。现在目前释出的好像有四张海报，其中一张就是他是把那个百科就是叠成一叠这样子，他上面写百科两个字、
okay.
然后呢就是有一叠书，然后他给他上的标题是他如果不看书不拍照不上传，这件事就等于不存在，就有点像表示说现代的人就会拍限动啊，或者是拍什么东西去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
哦，没错没错，这件事就像是你去如果你有朋友去任何沙滩的地方，你看他们拍脚。
哦，对，就是你如果好像没有拍，你好像这件事就没有发生过，好像不存在过。
欸，我懂他这一个耶，因为我自己是，你也知道我是不喜欢拍照的，
可是好像时间就在流逝了，对不对？就如果你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对对，但我自己因为手机我就有设定那个就是回顾自己的照片、有时候的照片、你还是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是蛮有趣的。
我还是觉得就算不 po 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好像现在拍照记录下来蛮重要的、
没错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写 3KB 一秒，然后他
是
一个 load,
这是网络的意思吧，
对，网络的意思，然后他就写说 loading 完孩子都大了。反正就会下一些这种标题啦。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是那个 call me， 就是他有个就现在的小孩不是假设你要问他说打电话的手势是什么，古早的人就是会比六吗？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呢现在的小孩一定是比五这样子。
怎么可能啦，比五多蠢啊。
你就不要以后被比六的人比五的人笑。反正就在表现一些这种现场日常，我们觉得有一点点荒诞，可是其实已经是现实的东西。
是是是，哎，我觉得表现得很棒，哎，好喜欢。
我觉得他找到的一些切角是蛮特别的。
是，
对。那你有喜欢这次的这个主视觉吗？就是这个海报。
我是觉得看起来蛮荒，对不起，我现在要打嗝。我觉得看起来主题是蛮，就是我很喜欢那些照片。但这一次的那个的那个什么风格来说，我觉得跟上次有点像，我以为会不太一样。就是我知道它
是
进阶的感觉，但我没有到说哇哦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它就算是那些照片这些切角，我都觉得可能照片就也是可以了。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觉得新一代好像已经就是已经快要不知道到底得做什么。我觉得他的这次的那个怎么讲概念还很算蛮棒的，就是
我也很喜欢这一次的概念。
对，他的概念就是讲说是当代使用者的经验的预言与预言，预言就是圣经预言， 跟未来预言。哎，不好意思，那个我如果大家听到一些背景音乐的话，那是就是我妈在放音乐给小孩听，
可爱。
对，就我觉得，反正总是回到新一代，是他要讲的是类比昨天跟今天，所以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有类比跟数位的这种差异化，这样，然后
是
新一代是旧的新一代的新一代，然后新一代是下个新一代的上一代，就他用了一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新一代是旧的新一代
的新一代
的新一代，
对，
新一代是下一个新一代的上一代。
嗯，
永真，我们要不要觉得好好？永真，我们要不要好好说话？永真，永真，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好好说话。
节目，我是不敢，我是不敢。
他怎么会听我们节目嘞？
哎、欸，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有啊。
怎么可能？
还是要讲坏话，讲到就是希望他分享，赚一波流量，好过分，
好过分，
蹭流量蹭起来。好啦，就是我觉得概念非常厉害啦，就是、嗯、一说真的新一代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我真的是不懂，就是真的很难欸。
新一代真的很难欸。这次的新一代 会办吗？还是在线上？
应该是跟去年一样，就是线下线上都一定会有啦。
哦、oh, OK
对啊，
因为我是知道开始有些学校他们都会开始找
场地、哦、自己办了，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要等这个了。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线上展示一定会有的啦，毕竟现在疫情就是很不稳定，所以你不准备线上展，
啊、
你就准备 GG 吧，真的是很危险。
没错没错没错
呀， yeah, 所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对，
然后下一个展是蜡笔小新， wow! 对，蜡笔小新30周年的，你知道蜡笔小新跟我们同年吗？
我不知道，我刚看到才知道。
他漫画是1990。然后动画是1993上线的，很、oh. 很这个小孩如此之老，
老小孩啊，
真是老小孩耶！
我妈以前禁止我看这个，她说这个就没营养，但我就很爱看。
但说真的，真的蛮，我现在看也是觉得颇没营养。
哎、欸，可是他有些集数其实是真的很感动的。我不知道
欸、30几年。一定会有一些是感动的吧？没有感动的也太烂了。
我以前 我非常记得是以前我们家有他整套的漫画，我哥有买。然后、
啊、你妈不是说很没有营养？为什么？
对啊，可是我哥还是有。可是我跟你说，里面真的有，真的是很多。我现在真的有点忘记，因为我记得他之前有再版还是怎么样。但真的是很多是你大便然后拿去厕所之后就可以秀嗨嗨秀到一个状态。他的秀嗨嗨是现在你在看都会觉得很好笑的东西。
欸、可是我必须说我看那个蜡笔小新，我是有的时候会尴尬癌发作的、嗯、就是他有时候做一些很荒诞的事情、
哦、我懂会没错没错没错。
我小时候就已经会有看到某几幕，我就觉得天哪，我尴尬癌发作，这太可怕了。什么臭小，因为其实内裤套头这件事我就已经算有点小不能接受、哦、
我好像都给他放过耶，就随便吧。
总之这次30周年他推出了一个线上的展览，然后这展览是4月15号会上线。那个蜡笔小新是每一年他都会推出一部电影，
就跟柯南一样啊。
对对对对，跟柯南一样。所以你看到现在已经第30部了，就是
哇，好期待，
就在今年会上线。对对对，所以他会这个展线上展览是有点跟随他这个电影 的主题的内容这样子、嗯、所以你不仅是在这个那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然后你可以看到过去就是蜡笔小新很多经典的集数啊或者什么，他好像就是你要走，他弄的有一些互动式的网站，
是是是，
所以你有点像是逛 gallery 这样子。
等等，你是说我只要线上注册我就可以免费看这30部他的电影？
我记得是今年这一部，我印象是今年这一部，你可以线上看。
Oh, okay.
对，
太爽了吧！
好像不是30部，30部好花哦。
对呀、啊，我刚想说太这样赚什么啊？你有看过他的电影版吗？
哎、欸，还真没有哎、欸，你都有看是不是？
我没有都有看，但以前的那个以前的电视都会播，所以我多少会看。有几部真的蛮好看的、嗯，因为有一部我自己印象记得是。印象深刻，我非常 非常深刻是有两部，有一部是他们几个人很想吃烧肉的一部，然后他们一开头的时候想吃烧肉，后面中间发生一大堆事情，然后就是整个世界真的超乱，整个怎样怎样之后，然后回到家之后，大家就真的终于可以吃的烧肉，然后把烧肉那一段画得非常漂亮，那个肉就是真的变美食，
很好吃这样子，
很好吃。那个肉煎在那个煎台上的时候，那个烤台上，然后那个油滋滋作响的样子，然后大家的画风突然变得很真实，就不是那种可爱的，就变得很真实。然后爸爸把肉夹起来，然后那个油花这样有点喷出来的样子，然后在嘴巴咀嚼这样子。就变，哇靠，超爽！看完之后想吃，
你是记得烧肉吧？
我这刚刚是要补充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啦，就是你知道那个广志其实他有外传吗？
哦，有有有，我好像有印象这个。
他有一本自己的漫画，然后这本漫画就是他自己去吃美食的漫画，所以他想要画的像《孤独美食家》或者是《深夜食堂》的这种感觉的漫画这样。嗯嗯 嗯。结果你知道多白痴吗？因为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角色好像画的不太好，所以被大家就是他，所以他的画风变很怪，很怪以外呢，就是广志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知道美食的漫画通常会讲他多好吃，然后画面可能故意画的像小当家就会画喷光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些像是深夜食堂，可能就会走一个比较
真实路线，
真实，对对对，用那个氛围去带
真实好吃的，
没错没错没错。但广志的那个漫画什么都没有，他就一号表情就是头往上仰，然后说、
啊、
这个
好
好 吃
这样，
结果大家就把。结果大家都会把这所有漫画里面这个表情全部用出来，超烂。然后他完全没有其他表情之外，因为他长得又不太像广志。然后大家想看这部漫画，就会想要知道说，哎，广志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个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想要有，
但也没有表现出来吗？
没有表现，所以大家就会说这一部是有一个路人幻想自己是广志，长得很像广志，幻想自己是广志的漫画，然后变一个大家这样讲之后变一个搞笑漫画。然后因为他的表情常常会很诡异，比如说。他到一个乐园，然后说：“哇，太开心了，到一个儿童乐园了耶！”然后那个表情画的皮笑肉不笑的，所以大家都说很像杀人魔，所以就会把那个角色 key 到任何地方，譬如说把他 key 到二战的，譬如说把他 key 到那个越南战争的那个画面里面，就是美国跟越南战争那个树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来看。
好，下一个新闻，其实下一个不太算新闻，就只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因为纽约其实。很常会有一些那种摩天大楼嘛，然后最近出现了一个摩天大楼，是世界上最瘦长的摩天大楼，就是非常非常之窄，它的那个高宽比是24:1，然后它叫做就是 11 West 57th Street 西区57街的11号，反正应该说纽约的大厦其实不会特别命名，其实都是用它的地址来命名的。所以就是它是、对西区的57街的11号，然后它楼高有435公尺，基本上是300到600公尺的大楼都可以叫做摩天大楼。然后它原本是1925年的，那时候1925年的时候只是16层，是那个钢琴的 Steinway 的商店，然后现在就是都根。对，所以重新翻新。对，
等一下，
国外也会都更的哦。
等一下，等等，你说都更是他都更后盖的这一栋是不是？还是怎样？
对，都更后盖的这一栋，原本是16层楼的 Steinway 的商店而已。
什么？
对，
好爽哦！
盖成这样子。
对呀、啊，
他因为他非常窄，所以他每一层楼只能一个 unit， 就是他只能有一户啦。一层一户，
是，
对对对对对对，它就一层只能有一户，所以整个加起来，它只一个大楼只有60户而已，
好爽哦！
对，非常非常之爽。然后我查到这一栋，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实在太超现实，就是有一栋这么细这么窄的大楼，然后这一栋为什么那么有？除了它的外形以外，就是今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楼在还没盖好之前有就是大风雪，然后呢结的那个冰从摩天大楼上掉下来。
结的那个冰什么意思？
就是摩天大楼的就是结的冰啊，就是你的
外墙结的冰。摩天大楼会
结冰
吗？大家都会结冰吗？还是只有他会而已？
我不太确定他要靠什么样方式让他不要结冰，因为你看影片的话你会觉得很恐怖，就是超大一块冰从那么。
我看到了，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天哪，这是魔法吗？好恐怖哦！有人在这边施法吗？
你说 Let it go 吗？ Let it go！
天哪，
冰雪奇缘 Elsa 射那个冰块下来，
很大根耶、欸、这我跟大家说，这个我刚看它掉下来的冰啊，大概有快 1.5 层楼高的冰哦， 1.5 就是你那个店面 1.5 层楼高，这么高的冰柱耶、欸，
就是非常大块，是整个马路，就是它摔下来是整个碎掉，就是那个真的可以砸死人的。
對對對，这点怎么砸死人？那个车刚如果开过去的话，那个车就坏了。
对啊，我也是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样防止它这种冰掉下来砸死人，因为是一定会结霜的啊。就是，对啊，我也不知道，它一定有它的功法。可是它这个冰掉下来是它还没有盖好的时候啦。
Oh, OK OK， 好酷哦。他说里面有一个25公尺长的游泳池，好爽哦！
对啊，私人餐厅啊，健身房啊，这是都一定会有的啦。
哎，他这么长，只有60户，有真的很窄吗？
一层一户啊，
有真的很窄吗？
因为应该是，他毕竟还是豪宅吧？
对呀、啊，
所以他一层要一户啊。
哇，好爽！
那如果这样子。宽高高，
不知道它有没有它里面的，不知道它里面有它的室内图、欸、好想要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人拍它到底可以长什么样子，知道？就是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一些室内图，可是应该就是有点像样品屋这样子。
我是有点生气哦，因为我现在看室内图里面一点都不窄，问题。
但是你是它的宽高比，不是指它里面真的很小。
它的室内图。大的跟什么一样，而且他家也太挑高了吧，是我的梦幻的家庭、欸、我传到你的那个 messenger，
但是他本来就是他就是豪宅，他不可能多小、啊、
好啦，对啦对啦
对、啊、
对啦，
但他有可能就只有长这样、哦、就是他整个宽度来说他就是必须要是开放式的啦，
是是是，
不然就会蛮对。哎，不然有纽约寸寸土寸
寸土寸金，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件事，他、
啊、
这种家一定很爽，是因为他们就会，因为他是比较高嘛，所以他就应该有楼中楼、嗯。哇，楼中楼，我现在想到楼中楼，我就会开心死。
我猜有可能不会弄楼中楼，那太、哦、因为你这样子，他如果是四面都可以有窗户的话，你有楼中楼其实就蛮浪费的，就你会遮蔽掉一些那个采光。
哦、是是是是，
拜托，
有需刚不需要这么那。这么多采光吗？你干嘛输掉？
好，下一个新闻跟有钱也有关系，
又要有钱。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报过这个新闻，就是在讲隐形的艺术品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是，
记得吗？就是他好像说一个一公尺乘一公尺的说，我的艺术品在这哦，这样子一个，他用胶带贴了一公尺乘一公尺的空间，就艺术品在这的。然后这个艺术品好了，对
啊，没有之前这比香蕉白布哎、欸，
哎、欸，但不得不说，这就是 NFT 最早的 NFT，、啊、
可以这么说。
你要讲的话，其实就是最早的 NFT。然后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是，就是这个艺术品要被拍卖，
对，
然后最近它拍卖掉了，是 1.2 million，
1.2 billion。
对，所以是
1.2 billion是三亿两万，我干，
对，好像是，对对对对对，
三亿
不敢乱算，
干好多、哦，
对啊，就是最近拍卖掉，苏富比拍卖掉，然后可以再讲一次，就是我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他这个艺术家，反正这个是一个已经过世的法国艺术家，他就
是
克莱因，
是
是
是是，
他卖的，然后。这个艺术品要怎么拍卖呢？他是卖他的收据，其实跟 NFT 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因为其实 NFT 你也是拿到一张收据而已，代表说
是是是是是
哦，你拥有这个艺术品。
嗯，
总之呢，他是本来在1958年他办了一个叫做 The Void 的展，然后那整个房间也都空荡荡的吧，然后只放了一个柜子，然后就哦，就超多数千人来参观的，然后所以他在想说，哎，那我来做一系列的想象的艺术品。
干 NFT 之父哎、欸，我的天哪、啊！
对 NFT 之父，所以他就是他贩卖的就是不存在的，完全是概念化的艺术品。然后呢，他开收据给买家，然后这买家要怎么买呢？这买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keep 这个收据，
是是是，
他也会收下他收到的钱
OK，
但是买家就没有真正获得这个非物质价值的艺术品，这是第一个、
啊、对 OK。
然后第二个是真的成为他的最终的所有者，所以他会把收据烧掉，然后把他收到的一半的钱倒进巴黎塞纳河里面。
刚不输要啦，刚不输要啦。
所以就是买家也会成为这个艺术品的一部分，就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他黄金倒下去干嘛啦？
哦，我就是捡，我就是捡那个黄金，
倒到我的户头里好不好？倒盒子。
我其实看完，我想说，天哪，真的有人会，因为他收据也烧掉了，所以要怎么证明你曾经拥有，或是你最终拥有了这个艺术品？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空哎、欸，
真的耶！
现在卖的就是第一个保留收据的人的，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当初买家是有保留收据的，
欸、这一个的确很有收藏价值吧？因为你看其他，要不是烧掉，要不就被倒掉。
对，
但这一张他是这个买家不太乖，因为他没有把它交出去。
因为我觉得当初，他就是苏富比有特别讲说，这个艺术家的东西非常少，就是因为第一是有留这个收据的人可能就已经很少了，然后第二是当初可能大家都是成为最终拥有者，所以大家都把收据
烧掉，对对对
对，所以可能才哇，我觉得这个很会投资哎、欸，是我的话就保留收据、啊。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没有用 Google Calendar， 忘记大家今天要一起去把它倒掉。
没有，他选择了保留收据啊，但他不是、
哦、他选对了，对，
他没有拥有最终的那个最终这个非物质价值的艺术品。
谁要非物质价值？
你有没有买 NFT？ 你如果认同 NFT 的话，你就是认同他这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是 NFT 的话，应该就是属于第一种吧？如果真的要这样说，
对啊。但是老实讲 ，NFT
对，然后如果是第二种的话，我觉得就是把你做完 NFT， 然后你再把它整个打掉，就把它就是你的 NFT 做完之后，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个1010嘛。然后你就把这一张图片或者这张你做的东西全部把它1010化，之后再把它丢回去网络上，让它散播在网络上之后，它又变成塞纳河的一部分。Oh my god！
因为其实我后来就是我朋友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讨论，就是其实 NFT 你真的没有，你其实不是真的拥有了这个艺术品。
我有，
其实。你拿到的就是一张收据，而且很多人都拿到了这张收据。
对，
对，其实
就是你还是有图片啊，
但你没有拥有它，你其实没有真的拥有它，你拥有的是，有点像这是你抖内的，你
会吗？
你收到的是一个名字。
可是，譬如说，好，今天我买那个，你知道台湾不是很红那个招财猫吗？我买那个招财猫，就招财猫在这边。可是我买 NFT 之后 ，NFT 也是会给我一张图片，或是会动的东西啊。那个也是，
可是
那次招财猫、啊，
这个照片谁都可以用啊。你招财猫，毕竟你放在你，就是你真的东西，你是艺术品，你放在你家，你真的拥有它。但是，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探讨拥有是什么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
是指你有个名字在那边就拥有它吗？还是
对
这东西归你保管才叫做拥有？
没错没错，因为你看像这一只，譬如说我买那个招财猫，可是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用这只招财猫啊，就是它也是的确我拥有这一只，可是其他人还是
有，那其他都是盗，就是你如果真的拥有的话，那其他人都是盗版啊。但是 NFT 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图大家都可以用啊，其实
我觉得还是有差哎、欸，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更多。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请一个就是懂 FT 的人来讲？
因为 FT 就是被很多人诟病，就是你拥有的比较像是你站在这旁边画，你站假设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就是画挂在那边，你只站在它旁边的，你站在一个你的收据就是你观看的位置。
是是是是是，
你站了一个就是 OK， 这我站在这 NFT 旁边了，这样。
对对对，
这幅画我保留了一个。我这个收据代表我可以站在这边，
没错没错，
但你没有拥有这个艺术品，你拥有的是观看它的距离，有点像这样。
我觉得我还是拥有它。站起来，但伙计们站起来，我到底有没有拥有它？站起来。
好了，下面两个新闻应该就是我们真正的拥有蛮现实的东西
好，下面两个新闻是我刚好看到，就是嘉义中正公园再造的一个改造计划，然后这是嘉义市政府它推动公园 2.0、其实不止嘉义市政府，我记得整个台湾都有在推动，就是我记得温迪之前有报过，就是不要再让所有的公园只有一样的大象，要依照不同的公园属性去做不同的改变这样。那嘉义市公园这次有推动公园 2.0， 所以它就结合了那一个一些就是它把它改造成儿童可能更友善吧，因为其实你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是我们企图要去的地方就是
去头啊去，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边，这边其实蛮不良的。然后我以前也喜欢在这边，所以我就想要接受那个不良的气息。我就是以前，
okay,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读，我以前没有读会读书，但是以前不良的人都会在。因为没有，我跟你说，这边真的是嘉义的时代溪口公园。
那有什么？你知道时
代这边的人，我跟你说，这边有什么？这边的我不知道台北要拿哪里举例，我不住在台北，但这边的人就是从潮流。玩乐团的人跟滑板的人、刺青的人还有抽烟的人都会在这里，你就是在这边认识其他人。
妈妈知道你都去这种地方吗？
我妈妈不知道我会跟她，
现在她知道，
现在知道了。但因为这边的人其实就是其实就是你可能以前学校的学长学姐就会在这边，因为他的这个周围就是在
酷的人会去的啦。
对，这是酷的，因为旁边就是譬如说一些潮服店其实就在这个的周围，然后再更过去就是、你还记得你不是去买那个玉香屋吗？那个圆形剧场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往旁边说错了，就是我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右上角一出去就是那个圆环、所以它其实在圆环旁边、它在圆环里面，
在闹区旁边，
对的一个小公园，所以大家都会在这边休息，比如说这边跨年啊、然后在这边煮烤、好像不能烤肉，但在这边跨年啊，然后吃东西啊，然后它的那个右下角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橘色的建筑，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建筑、可是橘色那个建筑的那个左边一点它是不是有一个斜坡梯，
对对对，
大家都会坐在那个上面，那个要爬上去哈哈哈哈，
你说就有点耍酷这样那种感觉，
对对对，也不是耍酷，因为大家不知道没事干吧，就是你知道不读书的小孩，
就
是大家就要
爬上去，就约在那边吗？那里面有那个吗？简称吗？就是比如说，就像
就是没有就中正啊，就是你要去哪里？
说中正见这样。
对啊，就中正那边好了，这样子先约那边、然后大家就去中正。
Okay.
对，所以他就是跳街舞的人、就像我刚刚说跳街舞的人，然后练乐团的人、然后滑板的人都会在这边出没。只是现在变那么可，
蛮像西门町的吧？
哦，对对对，你要这么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之所以会贴这个，是因为他现在变那么可爱，我不知道七德娃要去哪里。
变设计感七德娃了啦。
对，他就没有那么以前。我知道东西的确要变好看，他的确变得很好看，很日本。我老实说。但这个他那个坏味就不见了，他那个
变得太清新了啦。
他那个坏味在哪？这样会不会？我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老实说，我自己会有一种觉得是，我的确
无法接受吗？
不是不是，我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他的确让他变漂亮，他的确会带起另外一群可能人，或者是小孩的设计感。或者是就是美感的提升，像我们之前有讨论到的小时候嘛就耳濡目染啊还是怎么样，或者相处过程中，
对对对对对，
但我自己其实不知道，我这只是假设而已，所以都是打预防针，他会不会某方面扼杀了某一些人另外一边的创意。
其实刚听你讲完我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是就像你说，就是这个公园的使用者不是只有限于孩童，就是像你们可能国高中生会约，也会约在这个公园，
是是 是, 是，
或者是可能长辈也会约在这个公园，
对，
就是它的使用范围其实就是
蛮大
的，人 对人很多，所以如果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儿童公园的话，好像是有一点点不符合设计的。就是你要让这东西更好，你只是把东西变漂亮。
没错没错，但其实你刚刚要说它是儿童，它其实那些用具你也知道，不是全部都儿童可以，就是你要好了，你要去玩也可以。对，你懂我意思吗？
是没错，可是
对，
就是使用上，就如果你可以多弄一些，就像你说阶梯，大家会坐在上面聊天，就是等人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什么这种，就是是一个
或者滑板公园啊。因为真的会有人在那边滑板还是什么？
对，不一定要玩呐、不一定要真的要玩什么东西，但是就是我自己，而且我看到现在是不是放了很多是 孙中山的铜像在
上面。哦，对啊，那边超多。哦，那边超恐怖。我们没有人会坐在那一区，我们没有人会坐在那一区，就是那一区是孙中山铜像，那边超恐怖。我们会在坐在这一区，我们不会坐在那一区。但你知道，像嘉义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街舞的团体，叫做逐梦者，就是在街舞圈。我记得应该是超有名了，因为他拿过世界大奖，在台湾也拿超多奖，现在都是出国比赛的。我觉得他们可能下一届奥运也会去比赛的那个团体，他们就是在这边发迹的。
哦，哇哇，那这个公园真的很不适合。
就是，现
在在哪里？他在哪里跳？
变得有点可爱，但我也不是说，我现在人生有点冲突，是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进入这种思辨，就啊，他的确变漂亮，他也变干净了，他也变得可能家长会更会带小孩在可能晚上的时候来，就不会是都是这么多气头啊。但是某方面来讲，我又觉得气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人，
他们也有人权啊。
不是，人权先丢一边。我觉得他们也许也是某一方面的文化的底蕴，
哦，对啊，
可能就是次文化的底蕴，他也是在。它也是在融合之中，它也是在发展，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主流文化都是从次文化慢慢流行过来的。
啊，
就是，
啊，
老实说，我觉得有时候的主流文化不一定都是第一个，而是次文化才是第一个被发迹之后，它慢慢被推上来这里。
欸，我想问，所以原本的公园跟这个长得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就比较黑暗一点吧。没有黑暗，只是现在变得很漂亮。但是以前这边的地就没那么漂亮，放几只木马，有没有可以那边摇的断掉的那一种？
哦，就是跟一般公园一样，就对。
对啦，
就是，
对对对对，
非常没有特色的公园。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在那边啦，应该也不是没有什么差的，只是突然觉得它可能因为这张照片也是白天拍的嘛，拍这么光鲜，
变得如此明亮。
对对对，就让我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才会有刚刚那个想法，就是这个双边的底蕴或者是次文化的留存要怎么延续？
没错，因为我觉得西门町就是做的还算不错。
哦，是啊，
就
是，
是，对对，因为西门町后面有个街舞公园嘛，就是老实讲，的确是小孩子本来就比较不会去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多玩滑板啊、跳街舞的人会去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后来改造起来就是舒舒服服的，但也不会到太幼稚这样子。
哎，欸，你要看他以前的样子吗？
其实
我觉得好，你改过一定是比较好啦，就是改过一定是好很多，只是以前就有一个很坏的感觉。
哦，我们家婴儿要睡觉咯。
最一般的公园，你知道，你懂我意思。
哦，零特色，
零
特色。
对对对对，
就是一块空地而已。
你在那边的特色是什么？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讲自己是年轻人，我要吐了。
你是青壮年了好不好？
哟。对吧，对对对。
哦，噗噗，饿了
啊，你要去喂奶了。
对，我们家婴儿就是，对，现在应该又是到他吃饭的时间。
好可爱哦。我也是，我也饿了，我要睡觉吃。
你就是光说的 Big Baby。 你就是光说的巨婴。
既然停留在我们中正公园结束。
但 你自己身为嘉义人不会觉得乐见其成吗？
我会啊，我会啊，我会啊，我喜欢这个漂亮的感觉，但我同时只是就觉得说，大家这个变成那么漂亮，大家现在在哪里 hang out？ 说不定大家不在这边 hang out 了，啊，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里 hang out。
对啊，就觉得可惜吧，应该还是对旧嘉义来说有一个小可惜的感觉，可是又觉得哦，乐见其成，变得漂亮。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他变这样，气头外也不是不能在这边聚集吧，一样也是可以，啊。
是啦，是啦，
对啊，没错。
好哦，那这周就先这样咯。
没错哦。
好，干嘛越来越近？
哎，他有一种哥吉拉的感觉。他刚一步一步走过来耶。天哪，我快笑死
了。哦，他叫我了，他叫我了。
好，大家拜拜
拜拜。